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天气很热，所以我提前下来吹冷气。那讲义有拿到了吗？那我们可能用，可能要一个小时了。我们先把上一篇文章《佛教之涅槃观》给把它完成，那之后才来看今天新的讲义。那这个《佛教之涅槃观》上个礼拜谈了，就是说涅槃在古印度呢，算是一个古印度，就佛陀当时，并不是佛教特有的。那涅槃所指呢，在古印度的宗教界呢，就是相对于烦恼的人世间呢，另外一个清凉的，可以是一个地方，可以是一个心境，吃饱了很舒服，有人也叫做涅槃，禅定的喜悦，有人称之为涅槃。所以在涅槃这个词呢，在古印度算是一个大家所追求的一个理想。所以这篇文章是要看我们佛教的涅槃是怎么样的。那前面在第二大段就告诉我们，不能离开生死而谈，也就是说涅槃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理想，但是它必须要从人世间开始说起的，不能离开世间生死。那佛教怎么看待生死呢？人家听到生死好像觉得很不吉利，其实生死就是可以说是人的一生，或者一起生命。那以佛教来说呢，生死死生本来就是存在的，我们说轮回了。那轮回的思想在古印度，在佛陀当时其实已经有了，业感轮回，由行为而什么呢？而行为的力量，那一直驱使我们有轮回这个现象，其实在古印度都有了。所以在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们就上个礼拜就谈了轮回的现象，它背后就是因为有行为的力量，因为任何行为身口意，他做了之后就有所谓的潜能，他有力量，他只要遇到某个因缘呢，他又会在我们所谓起现行起作用，然后这样的起现行起作用之后呢，他又会增长或者削弱之前的那种力量。所以轮回的现象没有办法止息的，所以我们求永生，永生其实不用永生，永生就是在时间点上永恒嘛。其实以佛教的角度，只要是轮回，其实时间点就是一直持续的。那这个业力背后其实最重要的所谓的那个原因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见，那个根本烦恼，我们称为烦恼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我见。那其他像贪啊、嗔啊什么，那个都是因为有我从自我而出发的。为什么会贪呢？因为我当遇到可爱境，可爱境就是顺我意的，我会贪；遇到不可爱境呢，会排斥，会嗔。所以贪嗔它背后其实就是那个我见，所以由无明而产生所谓的贪嗔。那这个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长期以来我们一般人认为有一个自我，那个是问题的根本。那接着我们要谈，从第三部分就开始进一步说了，那惑业苦的怎么样关系，那怎么去去除。所以从生死谈呢，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这个我见或者我执，或者用佛教比较专业的术语，有生见，有生见，身体的生，有没有的有，有生见，一旦把它去除掉呢，这个业力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呢，这个轮回呢就随着，因为没有力量，没有力道，那轮回的现象呢就会慢慢慢慢就停止了，因为缺条件，所以现象就不存在了，缺缘现象就不存在，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佛教它的基础是站在缘起，站在缘起的角度谈生死，此有故彼有，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生，有生故会有老死。那同样的，它透露出另外一面，就是解脱的可能。只要这个条件去除掉了，后面的现象就没有了。 把我见去除掉，轮回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这是我们在第三部分跟第四部分要谈的哈。那我们先来看第三部分，涅槃的一般意义。那这里呢，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两种啊，在佛教的经论里面，你可能看到两种，一个就是有余涅槃，一个是无余涅槃。余以中文字来说，余就是剩下的东西嘛，有剩下的涅槃跟没有剩下的涅槃。那我们来看哈，三点一说，断惑则得涅槃。断惑，这个惑就是烦恼啊，烦恼的别名。那生死的根本呢，是我见，也就是这个惑。那所谓的解脱是什么？我见为本，这个烦恼断尽。那既然烦恼没有呢，发业的力量也就没有了，因为烦恼会滋润这个业，那也就不再感生死果了。那涅槃是什么呢？是现身的亲切体验，而非死后的事。所以涅槃可以是一个 experience， 是一个经验，你当下体证的那种无我空性或者实相，当下的一个经验，然后借由这个经验呢，我们落实到生活当中。所以一个见道者，一个开，我们说开悟了哈，中国常用开悟。如果一个见道者呢，之后他还要修道的，他不是说见道了之后什么都懂了，不是的，他见道之后他的认知确定了，那他的行为呢才称为正。所以八正道就所谓正见，因为有正见，所以他有思维，他的行为，他的职业，全部都是正的了。所以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为首。那这边也透露出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到。我们看，就解脱是什么？我见为本的烦恼断尽呢，发业的力量呢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造的业、啊、行为啊，你说可不可以计算呢？无始以来所造的行为啊，很难呢。那个，我现在讲话也是一个行为，我手拿起来放下也是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够多的，你知道吗？所以行为这个所谓的业，无量无边的。华严经常说，净虚空遍法界，如那个灰尘，你知道吗？阳光一照射，有没有那个灰尘？那个哇，那个多么多，你知道吗？那佛教常用恒河沙，因为恒河沙很细，听很细，然后非常多。那如果说每一个业都要感报，也就是说这个业要感这个报，这个业要感这个报，等业感报全部结束了，一笔勾销、哦、那才解脱，那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以佛教的角度说，我们绝对不能一直所谓追悔过去所造的业。追悔就是说可能过去造了一些不善的业，那一直追悔懊恼，追悔，追求的追，这不对的。为什么呢？只要我们用功修行，重点擒贼一定要先擒王，把这个我见给去除之后呢，过去的业就不会开花结果了。就像很多种子嘛，我播很多种子在土壤上，但是呢，我不要给它水，我不要给它阳光，虽然种子能生，它有能生发芽开花结果的功能，它具备这个功能，但是它缺条件阳光水。所以对于过去种种的业不需要太追悔，只要把我见去除掉呢，过去的业就缺缘，它就不会感报了。所以这也就是说一个阿罗汉他才有可能解脱嘛。那开玩笑，这个阿罗汉还没成阿罗汉，他过去造了那么多业，如果每一个业一定要感报他才能够解脱的话，那很难的。所以佛教是强调那个我见，只要把它去除掉呢，业力就因为没有这些客观的那种滋润啊，滋润它，那它就没有办法感报了。这也就是我们下面接着要谈的。那在这个三点一，它透露出什么呢？涅槃是不是死后的事？涅槃不是死后的事，它是一种心境。那借由这个心境呢，它面对人事物一种态度，它怎么去生活？所以他也不会遇到逆境很难过，遇到快乐可爱境他也不会贪着，他是一种态度，还是正常的生活的。所以涅槃不是死后的事情， 我们常说啊，这个人死了啊，这个人圆寂了，这个人涅槃，那个不是，那个可能指的是第二部分啊。那三点二要谈的是业尽报喜呢，则入涅槃。这个报喜呢，这个报应该是指这一生他的报体。我们现在的身心就是一个报体来的，或业苦啊，或者说业报，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报来的。我们投胎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所以投男投女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过去的业力所招感。所以这个报呢，业尽，那报熄掉呢，这个阿罗汉就进入所谓的无余涅槃。所以无余就是没有剩余的，你找不到他在哪里的，你也不能说他在哪里的。但是前面三点一呢，是比方说那些大阿罗汉他活着的时候，像舍利弗尊者这些大阿罗汉，他活着的时候他是阿罗汉，他还是正常的生活去托钵，然后跟信众正常的一个互动，都还是一样，像是人，是很平凡的。但是他内心呢，实际上是涅槃的，我们称为有余涅槃，因为他还有这个报体，所以肚子饿了，他必须要去托钵去吃东西啊，吃错东西拉肚子啊，他会生病啊，等等，这些他都会的，因为这个报体嘛，这是因缘嘛，你知道吗？吃错东西，这个身体就会自然的反应。你可能就拉肚子了，所以这个一个阿罗汉还是要承受的。但是当他舍受的时候，这个生命一结束的时候，这个报体一结束的时候呢，所谓无余涅槃，就他不会再有下一个生命了。为什么不会有下一个生命呢？因为下一个生命就是轮回的现象嘛，轮回的现象需要条件的，前面的条件没有了，所以从一个惑业苦，这个现象必须要有业力，业力必须要有烦恼，那他烦恼已经去除了，业就没有了，缺缘了，所以未来的轮回的现象就止息了。所以一个阿罗汉常说，我身已尽犯后一力所作我身已尽犯恨一力所作一半，自知不受后有，就是下一个生命他没有了，自知的，他不需要人家去印证，他自己知道了。那我们来看这个 3.2 的内容，业尽，那由于断了烦恼呢，所有的业力呢，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在缺缘的情况下呢，已起不了任何的作用。这个尽不是没有，只是说过去了它不再起作用了，不是说我们未来所造的业没有，不是没有，它成为过去，就是说它不起作用了。这个业尽是指什么？不是指没有，只是指它过去了，再也不起作用了。所以我们乃至未来要做的，比方说我是一个阿罗汉，我明天要做的行为还是一样，那个行为不会招感果报的，不会促成轮回的一个条件的，因为业它必须要我见这个烦恼的滋润，所以这个业造了是没错，但是它缺条件的，就像种子播在 土壤上，没给它水，没给它阳光，一个阿罗汉永远不会给它水，不会给它阳光的，所以那颗种子永远不会开花结果的，所以不起作用。那这个报尽是什么？欠缺业的影响力呢，生死的果报就此永息了，全部结束了。那结束有人会问了，这个结束到底 这个人去了哪里？我们往往 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佛陀去了哪里，阿罗汉去了哪里。那下面有引了很多很多一些譬喻，很亲切的。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涅槃的探究，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那分成两大段哈，那么两小段。四点一呢，主要是就蕴苦永息之涅槃，这个蕴就是我们五蕴身心啊，这个报体，这个有情而言哈。那下面就举了一些譬喻，还有就大小乘对于涅槃的说明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不同不是矛盾的哈，不是矛盾。那首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譬喻，涅槃有无的探索，就是说有人问佛陀入灭了，入涅槃了，佛陀去了哪里，涅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其实这个举了一个譬喻，就像什么火熄灭就像油灯嘛，现在比较少人点油灯啊，点油灯有吗？ 我请问大家，油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油灯会熄灭？油灭了，风一吹就没了，缺氧了。还有很多很多嘛，对不对？很多很多条件它会灭嘛。当我们想说这个油灯灭了，油灯刚才那个灯去了哪里的时候呢？其实第一，我们有个前提，就是这个灯是体性是有的，体性是有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想，它的有就是它的存在这个现象，其实是重因缘的，众多条件，氧气啦、灯芯啦、油啦，各方面有没有？很多条件才有这个现象，所以油灯本身是一个现象。所以当缺条件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如果一个人问油灯去了哪里，第一，他一定有一个前提，他支持这个油灯呢是实有的，但是跟现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样叫做一个觉悟者呢？就是他看到事物的本然嘛。一般人看到不是的，一般人我们都把因为把我当成是 自我实在的，把一切一切包括时间空间各方面都认为是实有的，有一个体了，有一个体、哦、所以这个很亲切的一个譬喻嘛。所以如果大家问涅槃去了，佛陀去了哪里，在佛陀当时佛陀是不回答的，佛陀静静不回答，默然、哦、不回答，因为再怎么回答对方也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那另外一个譬喻呢，就是冰块融化掉了，冰块我们知道吗？是一块的，你用头 去敲，你用手去敲会痛的。但是呢，随着一段时间呢，温度升高，它冰块会融化变成水。那我请问大家，冰块去了哪里？就像人家在问涅槃，佛陀涅槃去了哪里，有没有、哦、那有没有就认为冰块是一个实质的东西。但是我们从现在用现代化呢，其实冰块只不过是水 H2O 水在某一个状态，在某一个条件的一种状态嘛，对不对？它要在温度多少才能够结成这个 state 这个状态，那可能温度升高它从水又变成什么气体，这个我们都可以解释。所以它是一个状态，那状态背后是什么条件嘛？所以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那个什么冰块这个体，没有的，它是条件，随着条件它有不同的现象。所以涅槃本身，当我们要讨论有没有的时候，其实已经落入把它当成是实有的一个自信。那在中观也好，在唯识也好，都是一直要破这个的自信。实有其实就是我见的啊。那在初期佛教呢，佛陀是用无我，因为当时佛陀所面对的是一个传统婆罗门，他们都主张有一个我，有一个梵，所以佛陀主张非我。那龙树菩萨那时候就，龙树菩萨是西元二世纪人，那时候整个印度哲学界呢就承认有自性。那龙树就提出无自性，提出一个抽象的概念空性来破除它。所以龙树比较少谈无我，他都是用无自性。其实无自性，自性跟我都一样啊。你用什么词都一样，就是把一个东西看成是它有实质的一个体性。所以呢，我们不能用旧有的一个个体去想象它了。那这个两个譬喻大家有空去想一想，很有趣啊。那问题的所在就是，一般人我们总是把自我个体看为实在，处处从自我去出发。那下面我们来谈这个二乘的涅槃观。这个二乘就是小乘大乘了。那在初期的佛教呢，其实没有分小乘大乘呢、啊、这是在佛教的经典，佛教的经典本身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初期的经典的内容，然后大乘经典的内容确实在说明上是有不同了、啊、那菩萨大乘经典处处谈到菩萨的大悲行，所以相对初期的圣典呢，初期圣典就像阿含经啊，以个人解脱为中心的这些内容呢，很显然站在大乘经典菩萨的立场呢，他们这一群人可以称为小乘 啊，知道吗？所以大小乘是有站在一个立场来看对方的， 他不是天生就是小乘的，不是的，不是的。如果大家了解佛教思想，佛教思想史呢，你就知道，在什么时间点有大小之争，乃至三乘，三乘是什么？声闻独觉菩萨嘛，或者声闻独觉佛嘛，哈，这三乘也是在佛教思想史上某一个时间点才产生的，那这个产生其实为什么啊？那这个就牵扯到思想史了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这些内容，其实是就他们各自的经典本身，初期的、后期的啊，或者初期的经典跟大乘的经典啊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约体证的现象实性一位而说呢，小乘是性相差别论，也就是所谓的生死涅槃呢，是有别的，有差别的。那慧眼于一切法呢，都无所见，看得懂吗？也就是说，这个小乘，我说你直接去看像阿含经，阿含经你去看，它代表初期的圣典，它的内容呢，一再告诉我们什么？佛陀一再告诉弟子们，这个生死呢是可厌恶的，厌恶啊，你必须要舍弃的。就像前面我们所谈的，看到钱财有没有是可恶的、厌恶的，会害死我的，如毒蛇。所以我们要透过修行，修三十七道品也好，修什么法门也好，能够什么呢？超越它，然后得到一个解脱。所以真正所谓所做一半，就是你成为一个阿罗汉，然后呢，什么毕业了。所以在这样的内容，我们很明显看得到佛陀告诉我们生死是可恶的，然后一直大家追求一个涅槃，一个解脱的一个情景。所以这生死跟涅槃是有别的，生死是可恶的，涅槃是我们要心求的啊。但是呢，在大乘经典里面不是了，它性相不二，生死涅槃无差别论。你看大乘经典，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那当然这个讲起来很大的学问了，但是我简单说，就是在大乘经里面呢，他的生死涅槃观不一样了。从生死即涅槃呢，我上次跟大家介绍嘛，从生死即涅槃这种所谓生死观也好，解脱观也好，他就能够什么，在这个生死当中无始，经过很长的时间去利益很多众生，那就是开展出所谓菩萨依愿力，能够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度众生。那为什么呢？凭什么呢？凭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生死即涅槃。那这两个是不是矛盾的呢？不是，因为你看，小乘，我就照这个文，小乘，那我一般是习惯用初期圣典的内容，那小乘呢，基本上呢，他是强调修行一个的过程了，修行的过程，也就是说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生死是可恶的，他从哪里去说起呢？从我们身心五蕴，他告诉我们怎么去观五蕴，怎么去观这个色受想行识。那从色开始，物质从色开始呢，他告诉我们色是什么呢？色是无常的，因为它变化，我们会老会病，它变化无常，所以从无常当中透露它是苦的。为什么？因为无常本身有逼迫性，让我们不自主，所以它本身苦。那因为无常，因为苦呢，所以没有一个自我，一个我存在，因为我是能够自主的，但是显然我们没有办法自主。所以观色如此呢，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它是一个强调修行的一个过程，到达那个所谓涅槃的经验体证。但是我们看大乘呢，他没有，他直接就谈那个超越的那个境界，所以生死即涅槃那个不是放在修行的过程来看，它是放在已经超越的。所以你说有没有矛盾？应该没有，应该是从那个立场切入不同。圣经强调的是那个，那为什么要强调那个呢？为什么要强调那个？就是因为强调那个，所以基于大悲，我不需要期待一个涅槃啊，我可以生生世世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度众生的，知道吗？钱不用看的那像毒蛇啊，我还是可以运用它，善用它，你明白吗？ 所以这是一个在思想上它一个很显然的一个转变。从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就开展出所谓的菩萨道。那菩萨道的次第呢，跟声闻道又不一样。声闻道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菩萨道呢出第二地、三乃至十地。声闻行者可能修我们所谓传统的三十七菩提分法，菩萨修六度万恨，你明白就开出另外一条路了。那这在佛教思想史上呢，它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就要去研究了，哪一个时间点开始分叉了，那慢慢形成了。所以这是一个很蛮大的一个学问了，在思想上。那如果是就小乘来说，慧眼于一切法呢无所见，于一切法都无所见是什么？无所见表示什么？见到诸法的共相。一切法，你看所谓的一切法，什么是一切法呢？眼视是一个法，眼睛所视的内容跟耳视是不同的嘛，耳朵只能听嘛，眼睛是看嘛，所以眼是一个法，耳视也是一个法，各有自相，各有各自的相貌。但是呢，这不管你法有很多种，一切非常多，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共相。当你了解共相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所谓的都无所见。都无所见是什么？其实是见到诸法的共相。那共相是什么？其实就是无常苦无我了。如果是就小乘来说，就是见无我了，没有自信，没有自信。那菩萨呢，他进一步哦，他一定是见到诸法的共相的。所以慧眼无所见，这不是我们一般凡夫的，其实谈到无所见已经是圣人了。但是他进一步而无所不见，而无所不见是什么？他又见到一切如幻的事相宛然呈现。就像彩虹，有没有彩虹？有没有彩虹？这个就像禅宗常说的，刚开始修到凡夫是见山，什么是山？当我们开悟的时候呢，见山不是山，是不是？然后之后呢，还是见山是山啊？我讲的对不对啊？我用彩虹好了啦，彩虹在那边，你不能说没有啊。开玩笑，没有的话，你的眼是大家都说有，你说没有没有，那个是骗人的，骗子。明明看到你没有，不然你眼睛就出问题。但是他的有，你如果是一个觉悟者，他是条件而有，所以就是所谓而无所不见，他是如幻的有。如幻其实就是条件而有了。你说有吗？你如果坐飞机飞上去，你抓都抓不到哎。但是你说他没有吗？确实我们眼是看得到，但是我们知道它不是实在的有。所以不是实在的有呢，当我们了解这个是诸法共相无所见，但是我们又不否定我们的眼视所看到它有条件而有，它宛然有，所以这又无所不见。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菩萨他看待这生死世间呢，他不会说、哦、我要进入涅槃，没有，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基于大悲，然后弘扬度众生啊。听得懂吗？所以就像彩虹水泡不能否定的，但是呢一个觉悟者呢，他知道他没有自信，那菩萨更进一步呢，他不否定他的存在。所以了解空性的人呢，绝对不会否定有没有的有。一个了解空性也就了解缘起的人呢，他会接受你我个性的不同，你我信仰的不同，他不会排他的，你明白吗？在怎么样的一个教育背景下形成他这样的个性，很自然的嘛，对不对？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习惯都是有因有缘的，有条件的，那我们的成长的背景啊等等，有时候影响我们所谓后天的一个成长发展。所以一个菩萨会了解从条件去看，哦，他因为有这些条件，所以他有这种个性，他会接受，他不会去排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了解缘起，他了解空性。所以了解空性的人他是很调柔的，他不会很固执的。其实很固执的人就是自我太大了嘛。他一个了解空性的人，他会观察条件，然后呢去做出掌握最好的条件，以便 达到最好的结果，这就是智慧，这是菩萨的。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就修持的悲怨无尽来说呢，那小乘得到阿罗汉都会谈这一个了，说这个偈颂，我身已尽，翻腾以立，所做已做，就是该做的就做了。所谓该做，就断烦恼来说了，就我个人的烦恼我已经断除了。所以他的所作已做，该做的东西，并不是度众生，所以要了解解脱不一定说我要度多少众生，好像那个老鼠会有没有， 我要招多少个人然后我才能够，不是的。度众生对一个所谓小乘或者阿罗汉，它不是一个义务啦，就是你必须要完成多少人你才能够升等，不是的。所以这个所作已作是就个人的烦恼断尽而言呢，我已经完成了。那我很清楚，因为缺缘之下呢，我的业力不会感召果报，不会感召果报，未来的轮回就没有了。所以自知不受后有，后有就是下一个生命了。那大乘是什么呢？不住生死，不着涅槃。为什么？因为生死涅槃观不同了，生死即涅槃。那有些就说什么呢？说不住生死呢？不住生死哦，就是跟凡夫又不一样。不住生死，我们还是什么？我们还是凡夫，对不对？我们不要说住不住了，本来就住着，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愚痴嘛。那菩萨他在生死当中，他又不住生死，就是说他跟凡夫不一样，因为有智慧，有智慧。那不着涅槃，因为有悲，所以就智跟悲可以这样分。不住涅槃，因为智慧故。不着，哎，讲错，不住生死是因为智慧，所以它跟凡夫不同嘛。不着涅槃是因为大悲，所以它跟小乘就不一样。那这边有一个很清洁的喻像，说小乘人就像什么呢？大家都掉进海里了啊，那小乘人就，因为大家如果是沉船的，如果大家坐船在大海里面沉下去了，那大家会那些会游泳的人呢，就是什么拼命往什么往海岸那个方向游嘛。好，那小乘所谓阿罗汉就是游上岸了，上岸的时候很累了，就在那边喘气啊，哦，阿弥陀佛啊，就是感谢主啦，感谢上帝都可以，就在那边休息了，自己已经逃过了。那菩萨不是，菩萨之后还要下去救其他人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了。那下面我们来看小结语，佛教重视实证呢，强调依法修习而达到自觉自证的境地。自觉自证哦，所以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修行个人了，所以没有所谓一个外力上帝还是什么来帮助我们消灾免难的。真正我们求什么消灾免难呢？其实真正没有感应，当有感应的时候，与其说是外力的介入，倒不如是我们恳切的那颗心的力量不可思议而招感的。那第二呢，了解涅槃呢，非从生死苦果，即小我个体的消散去了解不可。啊，从生死了解，哎，祸业苦，然后不要有这个现象，当然业的力量就要把它削弱嘛。那最根本就是把我见给去除。所以业力就没有了啊，因为没有我这个烦恼的滋润。那下面如果是对涅槃要做说明的话呢，多用什么轰云，这读轰嘛，轰云托月的遮前法，以否定的词句呢去表示它。轰云托月知道吗？就是你要怎么画月亮，我们画月亮是圆的就画起来，这不是，它是把旁边那个云，画出来，那中间就是没有云层的地方，那就月亮的形状就显现出来了。所以用遮前法，中观常用这个遮前的，他不正面跟你，就是正面跟你讨论，他就是点出你的矛盾，你的主张的矛盾。那最典型就是有人问舍利佛嘛，涅槃是什么？那舍利佛说涅槃就是贪嗔痴没有了，就是涅槃。那这个好像回答了，但是好像又不是嘛。我是问你涅槃的那个东西，你跟我讲贪嗔痴没有，那贪嗔痴没有是一回事嘛，那贪嗔痴没有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啊，那个就是涅槃。所以往往是用这种遮前的。那佛陀有时候还是不回答的，有关涅槃这种叙述不回答，他要回答的呢就是这个过程，修行这个过程怎么到达这个目的地，他都强调这个过程叙述。 所以对于那个目的地的形容 他不讲的。那下面我们来看 4.2 身心转移至涅槃。那当然这牵涉到像唯识学派的一些主张啦，啊，偏重在心事心的活动而谈的，也就是我们如何改变自己。因为刚才前面谈的涅槃不是死后的事哦，涅槃是此生我们可以去经验的。那怎么做？那这佛教学派里面都有它的一个方法。那这边谈的是身心转一，啊，身心转一的涅槃。这个一是什么呢？心是所依止的，名为染净一。一就是基础啦，就像我们盖房子必须要有基础，是不是？以地为基础，所以地上的地就是盖房子的所依啊。啊，佛教常用这个词句一。那一切是基础是什么？心。这在我们以前都谈过嘛，哈，心能够主导，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那篇文章我们已经谈过，它能改变的，它是染杂染跟清净的一处。那再来，法性或者空性是所依止，它叫做迷悟依，迷跟悟的所依。那你悟了真实呢，那就是涅槃，我们并没有悟到真实。所以这个空性也好，法性也好，实相也好，当我们悟到的这个内容呢，那就是涅槃了。所以从一的转化中呢，去表示涅槃的德用，是大乘有中的特色。所以有中呢，第一，我们下面所谓的别说，别说的第一部分呢，其实是唯识学派的，也就是大乘的有中。有所谓的有，就是所谓无，不是讲无中，空中就是指中观啊。那一般像阿毗达摩啦、唯识啦，都是有中，就是他告诉我们差别，他分析差别，差别是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心起活动，为什么？他会分析，这就是所谓的从一个现象的分析，我们称为有中。那第一小段是所谓染净，以心为所依的呢，这个染净依呢，是唯识学派的。那下面第二个小段迷悟一呢，是就什么？就如来藏的，哦，真常唯心的。那大乘有三大思想，我们称为大乘三系。啊，那第一小块应该是属于虚妄唯识的。那第二呢，迷悟一呢是真常唯心的，啊，这在思想上。那他们的目的呢，其实都是要我们体证涅槃的。只是在说明上呢，确实有不同的，一个从心去谈，一个是从空性那个清净的本体去谈，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从心事去谈，心事还是虚妄的，还是虚妄的。虚妄不表示杂染，虚妄不表示杂染，哦，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小块呢，第一小段就是约染净依说转，这是站在唯识的啊，这一段。那唯识常说种子起现行，那这个箭头是相互的，那现行呢又熏回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呢？以唯识学派就是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了，我们用现代化，可能我们的所有的记忆，那记忆是曾经做过的嘛，那这个记忆不一定是这一世啊，过去无始以来。那在唯识学派他就认为这个所谓的记忆呢，都是一颗一颗的种子。为什么用种子呢？因为种子有功能，种子具备能生的功能，它会开花结果，你只要给它条件，它不就开花结果了。那它的结果现出来，就我们称为现行，就是六识产生了，我们所有的分别识就产生了。那产生的时候跟外在这些资讯互动呢，这个现行又什么？又熏回种子。熏就像那个香哈，我们想一下，它会熏染。那虽然我们没有很刻意，但是我们的身体呢，长期在这个熏染之下呢，我们的身体就自然而然有那个味道。所以同样的，过去的记忆习惯它起现行之后，面对外在，它又会什么呢？增加它或者削弱它，这些种子又熏回这个种子。所以它箭头是双向的。所以它告诉我们什么？种子地有能生的功能，第二自类相续，就是说善的种子就会起善的，
不会说善的种子其不善的，就像西瓜种子不会结成榴莲果实嘛，西瓜种子它生成到最后就是西瓜，你可能在甜度啊什么水分你可以去改良，但是它的果实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称为自类相续，自己的自，分类的类，自类相续。所以站在理论上他就认为说我们的记忆种种好像种子这样一颗一颗，然后遇到缘呢强而有力他就起现行，起现行，然后现行之后呢又会增加或者改变这些种子的内容了。哦，这是唯识的说法。那下面我们来看不净的种子呢，你看它起现行就是什么呢，生起贪嗔痴等烦恼啊，杂染业，烦恼而它所造的业一定是杂染的啦。所以心不怀好意呢，即便你的手段你做出来的东西都很哇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但是那个果报不好呢，知道吗？啊，讲的好像是假的，好像讲到真的一样，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被外表所骗的啊，尤其政治人物那讲的好像是真的，但是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真的他们太内敛了，但是果报确实是不好的，因为你心嘛骗不了，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啊，骗不了，骗得了自己骗不了因果啊，佛教常说的。那如果是清净种子呢，它由戒定慧功德的熏习那转染成净，转染成净就是说所谓转染成净就是当我们清净的种子感召清净的果报，这个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所谓不善的种子呢它就不会起现行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除坏的习惯呢？我们要怎么去除坏的习惯？一定要增加好的习惯。所以大家如果有抽烟的话，怎么戒烟？有些人要戒有什么？咬口香糖，他一定要有事情做，他不能闲着闲着闲着，他就要说抽烟了。他不能说我今天抽少一点，明天抽少一点，我跟你讲，再过几天他全部都把它补回来了。啊，他要一次过，他一定要另外一个执着来取代。所以坏的习惯怎么去除呢？我们不要说去除，我们就要增加好的，起好的心所，当然恶的心所就不会再起现行，因为他力量就没有了嘛。哦，这也是站在条件来看的。那这个转染成净，在我们中国什么什么孟子还是庄子啊？那个母亲搬三次家有没有？那个是谁？我也不懂。孟子三迁嘛。啊，他才成就他。他如果迁家的话，我就不知道有没有现在的孟子了。啊，但是他不管有没有，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啊。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增长不堕落呢，我们要能够增长不堕落，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善知识，善知识。第二呢，环境。啊，环境。第三呢，同参道友，同参道友。所以如果我们是周遭都是恶同事的话，那很糟糕。你说你要出于污泥而不染，哦，那真的可能你是再来的人啊，的话不容易啊。那环境也很重要啊，环境很重要，环境可以什么能无形当中我们去熏染，熏染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啊。所以这个所谓净不净的把它转成净呢，它是像走错路一样呢，方向错了那把它做一个调整啊，方向错了把它做一个调整。那当我们善法增长的时候，恶法就削弱了哈。那下面呢，我们从另外不是唯识的，从一个如来藏的角度，真常心的角度来说迷跟悟。那所谓的所依止呢，它不是心哦，它是什么呢？法性真如实相，法性真如实相。所以我们佛教常说什么，下面你看法性是什么，再胜不增，再繁不减。也就是说诸法实相呢，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本来如此的。那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他成为佛陀了，他也没有增加了什么东西啊。那我们没有觉悟呢，我们也没有损了什么东西啊，就这个实相来说了。所以有人说佛是觉悟的众生，那我们呢，我们是迷悟的佛陀。哦，迷悟的佛陀。那下面我们来看为什么有这样的主张呢，它的用意在哪里，那才重要了。 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实质不变的那个真如啊，那不是的，它有个用意，它有个方便。我们下面来看，凡夫之所以轮回生死，为什么？他举了一个很亲切的譬喻啊，他说于生死流转当中呢，不悟法性，因为没有悟到这个法性，颠倒妄执，有个真常本净的自我，就像什么呢？乌云的笼罩晴空一样。乌云笼罩晴空，有没有？我们看不到太阳，看不到阳光，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真实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乌云背后有光明，但是它又透露出一个什么呢？这个光明是存在的，不管有乌云也好，没有乌云也好，知道吗？我们是因为隔着乌云，我们看不到乌云之上的那个晴空，但是呢，晴空的存在与否不在于这个乌云。所以这种说法其实有一种所谓本有本具的一种想法，一种主张。就像那一面镜子啊，你知道吗？我们晚上我们平时照镜子，有没有？你可以看得到自己啊。这是什么？因为镜子本具有能照的功能，但是如果我们灰尘啊，有没有？或者我们洗热水，有没有？整片镜子都蒙蒙了，我们看不到自己了。为什么？因为隔着一个那个水或者灰尘，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看不到了。”那我请问大家，那个镜子你看不到，但是镜子有没有失去它能照的功能呢？并没有啊，它本具的。所以这个就要注意了。这个因为佛教本来讲无我无我，怎么跑出一个好像有自体？岂不是它下面有？它是一个方便说。那下面呢，圣人之所以解脱生死呢，通达法空性，如万里无云一片碧蓝的天空一样。那这个本具而后显的如来藏说，这就是如来藏说了。如来藏就是佛性，所以人人皆有佛性。怎么呢？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是站在佛的角度来看的。佛成佛，如果他没有佛性，他不可能成佛嘛。那我们众生如果没有佛性，我们怎么可以成众生？成佛呢？啊，所以我们要具有佛性啊，没有的你怎么会成佛呢？一般人的思考是这样嘛。好了，那这种主张呢，也顺着我们，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本具佛性的，不要怕，只要用功，这个佛性就会显现出来。那但是有条件的哦，至少我们要用功嘛。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讲，那片镜子的灰尘哦。我们要用功的把灰尘给涂掉，好，乌云呢？我们要什么？要把这些乌云给去掉，那晴空就会显出来。所以如来藏基本上是显的。所以这种人人皆有佛性呢，是就理上来说的，道理的理。如果你不用功的话，是啊，具有佛性又怎么样 ？So what？ 也没有办法成佛啊。所以这种如果就凡夫位来说，为乌云的报体所蒙蔽而不能显现。无蕴就是我们自我身心啦，从自我身心当中执着有一个自我，看不到真理，也就是所谓看不到佛性啦。如果看不到如来藏，那圣者呢就悟到了无我，所以如来藏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下面就说了，这种如来藏的说法呢，其实它是一种方便。为什么呢？第一，它为了断愚夫为无我具故，这句就是无我这种主张呢，凡夫听到无我、啊、真的会害怕。佛弟子、哦、包括佛弟子，因为我就讲嘛，这个我呢，在我们在道理上是很容易接受，但是在情感上是很难的。情感上就是那种自我的感觉，那个绝对不能被否定的。那个被否定的话，我们是很可怕的。所以每个人在活在这个世间呢，至少有什么？有所谓的国籍嘛，对不对？你是持什么护照、什么身份证？这是一种认同哎。如果没有的话，你没有国籍的，你没有国籍那是很可怕的。你去到哪里都没有保障。那所以自我的那种肯定，长期的认为那个肯定，其实就是凡夫认为这就是我的保障，把它拿掉是很可怕的啊。其实根本就没有，但是我们执为它是有，这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再来。为了摄化执我诸外道故，基本上外道都认为有个神我。那为了摄化他们，啊，就是先与欲勾牵嘛，后令入佛智，就把那些引进来。那真正所谓的这如来藏或者这个 本句的这个佛性呢，其实它是法空性的别名，也就是无我如来之藏，这是真实说。也就是说这种主张呢，其实是一种方便。那就像我举个例子，我们吃药的时候，有时药很苦，所以这个药丸呢，我们必须要包一层糖粉，那吃下去当下就不觉得苦，那病就好。那病好的时候，只要你好了之后就管它的啦，对不对？你就不管啦，反正这个药到底有糖没糖，对我来说病好就好啦。但是如果是就治疗病的这个角度呢，确实是里面的那个药，而不是外面那个糖分。所以如来藏之说呢，就像外面那个糖分，它就是一种方便，来摄化外道也好，来让那些听到无我句的人会害怕也好，它是一种鼓励的作用了。因为真的，如果我们有时想一想，断除烦恼啊，成佛啊，那个很长的时间呢，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成佛三大阿僧祇劫不是一二三，不是三呢，阿僧祇劫是阿僧伽，是无量呢。三乘以零跟一百乘以零是一样的，一百乘以零，三乘以零是等于零了。所以三大阿僧祇劫跟一个阿僧祇劫其实是一样的，表示时间很长。那这在这个漫长的这个道路里面，自己走，很累了。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无力啊，这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在思想上，在佛教发展当中有这种提出，它反映了一些事实啊，就众生的根性也好等等啊。那下面呢，结说，那生死流转的根源就是我执哈。了脱生死的关键在通达无我，去除我见。怎么去除我见？就要通达无我。怎么通达无我？从自我身心去观察。那如何做自我身心的观察？必须要持戒修定，没有生活的规范，坐下来其实东想西想，很难静下来。那必须要心能够专注，才能够对身心有一个比较亲切透彻有深度的了解。那这是牵扯到止跟观的修行了。那最后涅槃也有所谓的常乐我净。那怎么跑出常乐我净呢？其实这是就绝代的角度了，超越相对的。其实真正涅槃也不要这样说明了，什么常乐我净，其实不要了，不需要。但是在大乘经里面有说涅槃是常乐我净，但是那个是站在一个超越相对代的，绝对不是又落入那种传统婆罗门所执的那个常乐我净。那最后呢，我们看涅槃小乘说，从无我观当中呢，消除各我的对立而说明的。那大乘是什么？主要是悲智一如，所以因此呢，生死即涅槃，不住生死，不着涅槃。那最后涅槃不是说明的，不是想象的，它要觉证的，你要去觉证它。所以实现永恒的平等与自由，必须从实践当中透过无我的生慧去了解。所以在这篇文章之前，我们谈到慧学嘛，记得吗？慧学概要。所以慧不是在那边哦，突然间砰掉下来的，不是，慧是要去学的。然后学的时候会有关，就是说我们了解的内容的有哪些内容的。然后慧呢，智慧的慧有层次的不同的啊，所以慧是必须要去学习的，从闻思修而得来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